主耶稣，你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也是多么的大！我们今天要来看你为我们成就了哪些事，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让我们真的好像能够亲临奇迹那样跟着你来看你在地上的那30几年。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你为我们承受了什么？感谢你，赞美你，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赞美主，我们上个礼拜开始讲《约翰福音》19章30节，主耶稣说：“成了。”这是他在十字架上的第六句话。我们也讲说这两个字包含了多少的东西？神是怎么做？直到这个救赎的大功做成了。上个礼拜我们主要是看，耶稣没有来，没有降生在世上之前，神就为这个救赎大功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在做，在铺路。在拣选器皿来成就一些事情。一直做了好几千年，直到主耶稣在公元前四，有些人说4年或者6年，公元前3、4年这个时候，4年左右他诞生。那我们接下来看，主耶稣来到地上之后，他就成就了哪些事情？主耶稣本来是神，他也是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口里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要有光，这就是神口里出的话，就是道。那可以说，这也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世界是借着他造的，就是这么借着他造的。而主耶稣在主耶稣在世上33年多，他给我们留下了哪一些榜样，或者是说他成就了哪些事情？首先，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既是人又是神。我们说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就有神性， 神性好像慈爱呀、怜恤呀、饶恕啊，因为慈爱会怜恤人，所以就很愿意饶恕人，还有他的圣洁、公义等等，这些就是他本来就有的，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本来就是有这些的。而他又是完全的人，那在他来做人子，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样的人才配得进天国？怎么样的人才配得做天国的王？才配得配得上是神儿子这一个身份等等。他来到世上主要就是学柔和、谦卑、顺服。我们今天来看他在，我们来看一处圣经，以赛亚书啊，不，我不，我们先来看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很多事，好像他假如有当人有需要来要求他治病，他从来没有拒绝，他都是给他们医治，这个就是他的慈爱。而当他看到很多人来听他讲道，天又黑，天又要黑了，他们要走很长的路，肚子肯定会饿，他就供应他们粮食。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人，后来又一次用七个饼跟几条小鱼喂饱了4000人，这都是因为他的慈爱、连续等等。还有他在十字架上，我们之前分享过他讲的很多好几句话，第一句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就是完全的饶恕，因为他本身的爱，他愿意这些人有机会悔改，完全的饶恕，不计较人的恶啊，而是为他的敌人来代求。后来当我们看到强盗跟他同钉的强盗，当时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然后求他说：“耶稣啊，你得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马上拯救他。立刻拯救他，答应他说：“我告诉你，今日你就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了。”这都是看到主耶稣那个神本身那个慈爱，无限的慈爱的那种神性。然后他来到地上呢，他本身要有哪些的经历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我们几乎可以读。我们几乎可以读整章哈，不太长。我们今天也是比较多经文，希望大家自己拿出圣经来，我们可以翻来看。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不看了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宰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整章很清楚的就是写主耶稣的一生。以赛亚是在主前700多年的先知，所谓先知就是神给他们能看见，或者把一些事情放在他们的心里边，给他们知道以后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要发生的事情。主把这个放在他们的心中，所以他们就讲出来，好详细哦。那我们来看，在我刚才我们提到他的公义，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42章第1到第7节，我们就不读了。大家就是他怎么蛮有慈悲怜悯，在这里其实也还有几节，就是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扶持，41章第1节，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渲染，不扬声， 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加长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上当，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OK， 我们就先读到这里。那我们先看，从耶稣的诞生，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样的啊、这样一直是这样卑微。卑微，他不渲染，也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然后他是没有家行美容，他是被藐视，被人厌弃。我们来一路来看，从他出生，他是出生在伯利恒一个客栈的马槽里边。当时他的父母本来是住在拿撒勒，是在加利利的一个小城。那但是因为他们是他是大卫的后裔，他们是伯利恒人，就是波阿斯跟路德所生活的地方。当时有很多犹大支派的人，大卫的子孙后代有很多，后来移居在住在加利利。那么他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也是在哪加利利的一个小城拿撒勒那边。但是那一年呢，就是说要登记户口，这样，所以他们就要千里迢迢的要去那边啊登记户籍，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报户籍。那个时候玛利亚已经快生产了，所以他们去的时候可能一路，尤其是骑着骆驼，而且是骑着什么去，那不能走得太快，所以去的时候那个客栈都住满了人了，就是当时有很多外地的人都回来嘛，他们又比较迟了，没有地方，没有房间，结果刚好耶稣就诞生，就诞连一个小床都没有，刚好有一个干的马槽，他母亲生下之后就把他放在那个马槽里面，用一些衣服啊铺垫，就这样。你想想看，他是天上的神呢，是神子。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当他在天上的时候，有父有灵，有他自己，他们在商量说：“哦，时间到了，你要降生到地上去了。”好，母亲都给你选好了，就是在拿撒勒的一个很敬畏神的女人。很单纯，很敬畏神，会顺服神的一个女人。那是天使先去给她报佳音，说你要回怀孕生一个儿子，他是至高者的儿子哈，等等。那生在哪里呢？这么高贵，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的神子。那降生在什么地方呢？可能那个时候就给他看，那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现在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皇族啊，像非洲啊、东南亚还有很多皇族啊，欧洲也有。我们这边一份中文报纸，大概是香港人办的，跟那个英国、香港跟英国有很密切的关系哈，因为借给他们100多年。那个时候，前几年啊，那个王子，就是现在的国王的儿子，结婚啊，生儿子啊，哇，很多时候都是要登报纸，还有网络上边，哇，都是头条新闻。那个王子要诞生的时候，到那个医院，英国就很多民众在医院外边等哦，等哦，等哦，等等，要听这个那个王家那个孩子出生，不论是儿子还是男孩女孩，反正他们都很尊崇，很重视，把它当作国家的一件大事。而我们的主耶稣呢，居然生在一个客栈的一个马槽里边。就是这么的卑微。而有谁知道呢？我刚才讲的那个英国的那个王妃要生孩子的时候，哇，全国很多人在伦敦，很多人都等在那个医院旁边，然后哦，一出来啊，记者马上就公布，电视台啊或者是报纸啊马上就讲，全国都知道。但是主耶稣诞生有谁知道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八节。从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然后这些牧人等到天使升上去，果然15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人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没有记者，没有什么高贵的人知道这件事，没有 很尊贵、有权有势的人、有钱的人知道这件事，反而天使就去告诉那些晚上还在看守羊群、还没回家睡觉的那些牧羊人，是很低贱的人，让他们知道有这回事。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基督。反正人神还是要让有人知道，偏偏没有去找那些那些人都不可能相信，不可能相信他们等候的一个法槽里边的，但是天使去让这些很低贱，但是可能心里很单纯的牧羊人来知道，哎，他们听了就真的赶快跑去看，看了就。就赶，他们就把这件事去告诉他们周围的人。而且他们相信，而且归荣耀给神。二十节，我们看，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这是正是向他归荣耀与神，赞美他。这天上的神来到地上，这么卑微的在一个马槽里边，而且静悄悄的。旅馆里面那些住的人也没过来围观哦，反而是野地的一些牧羊人。大概这些人是他们是会相信的。所以他们来看了，就相信，然后就归荣耀给神。就是只有这几个牧羊人，然后他们出去再跟别人讲，别人诧异，也没有多少人说跑来看，角度来看，可能他们也。离开了也不一定也见到了什么，所以就是这么静悄悄的来到世界上的一个小角落，没有很多人来欢迎他，没有，反而是神又感动了东方有几个博士，他们大概也是等候神的人，知道说有一个王诞生，所以他们从东方来，是特地来寻找他，要来敬拜他，要把宝物来献给他。但是他们离开之后，那个天使就赶快通知月氏说，那个希律要杀他。要杀这个小孩子，赶快跑，赶快跑！所以他们就不知道那个时候耶稣有多大，还是个婴孩吧，就被父母带逃到埃及去。以后天使又告诉他们说，那个要杀你们的人死了，可以回去了。他们回来，但是听说。那个原来那个要杀他们的人的儿子接续他做王，所以他们又不敢去停留在那些大地方哈，在耶路撒冷还是哪里，他们就是还是带着耶稣回他们原来的拿撒勒去。拿撒勒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拿撒勒是在加利利地方。 一个山上的小城。加利利是在犹太的北部，占以色列全地的大概有三分一多。那些都是都是有打鱼的，可能有一些做小生意的等等。那个文化、政治跟金融的中心应该是在耶路撒冷。那他们不是，他们不是在这些很重要的城市。拿撒勒是加利利一个山上的小城，是不出名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二十二节哈，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哪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哪里，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拿撒勒是一个极小的地方，那里的人都是无名小卒，没有出过什么名人，没有什么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让人来羡慕或者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当腓力遇到耶稣，然后他赶快去找他的好朋友马大业，跟他说：“哎，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拿但业怎么说呢？拿但业还不是那种，拿但业是等候弥赛亚的人，他不是那个法利赛人，他不是那种说很会瞧不起人啊，或者是很傲慢的那些人，他不是的，他是一个蛮谦卑又等候神的人。但是他听到腓力说就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怎么说啊？拿大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就说弥赛亚怎么会从拿撒勒出来的呢？所以你就可见说拿撒勒是一个多么微不足道的地方，而我们的主耶稣神的儿子，他小时候就是在拿撒勒来长大的，后来他们有搬到加百农，但是他就是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你在新约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 拿撒勒就是一个不出名的地方，一个无名的小城。我们的主耶稣就在那里长大，而且被人称为那个地方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地方，他都一直在学习、成长、顺服父母。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8到52节，我们看到，他就同他们，我们就从51节看起好了。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作为孩童的耶稣，他跟一般孩子就是不一样。我们说，他一点都没有问题，很多孩子到开始有自己的意思，开始甚至开始会说话，就会跟父母变，就会闹别扭。但是耶稣除了这一次，让他父母很心急要来找他，而他跟他们说，我是以我父的事为念，但是他没有什么事情是要父母来操心、来难过的，他就是顺服他们。他存的，耶稣的智慧跟身量，和神跟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就是在圣经里没有记录的30年当中，他就是这样很顺服，又有智慧，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可能到他成年之后，他的父亲约瑟已经去世了，那他在家里可能挑起长子的担子，照顾妈妈，照顾弟弟，反正神跟人都喜爱他，没有任何人那种悖逆不好的那些事情发生，所以他就是一直彰显他神性的那些美好的地方。然后我们要看，到了30岁以后，他出来讲道，出来，暴露在人中当中了。他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来看啊。腓立比书第二章5到8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下边要来好好看 这一段经文，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那么跟随羔羊，就是写到里边是写到主耶稣从诞生一直到去死在十字架上，好长。我们请我们的圣丘同工帮我们唱这首诗歌。
从伯利恒，我们东升，学习耶稣的忠贞，跟着他要完全归身，但是脸上满泪痕，因为马槽那样寒冷，并非我们所爱是，但是就需与他同走，如果受要接赏赐。今那舍勒这条道路，我们越走越在笑。多年老路无人领悟，常受羞辱，常无聊。三生皆此教训我们，如此苦难是因为古人不能大于族人，所以当他痛流泪。今加利利，我们见他被人厌弃，被人逐，他路岂非走错了吗？不然哪有许多苦？步步折断，虽然崎岖，他人前进平安过。我们若要同他高举，也得前进不为过。最后就在可惜吗？园中孤单受磨练，撒旦全军都来攻敌，这样光景怎难前？但是我们并不是败，因有天使来服侍，并说应当主母上来，征战不过迟一时。释迦到了，因为所有众魂都当尽家园，我们再次同他蒙羞，不肯自怜，不退却，因为不过一点事。我们如此甘苦痛， 将来践踏一切忧愁，要笑在他笑容中。水到坟墓亲友欢喜，直到已经无希望。亲爱瑞本世人对你是否算为已经忘，我们从此与他同生，愿你速地的追求，心里欢然失去世人，所谓生命和富有。我们努力相感恩前，日今一日人追随，我们已经仿佛能见天辰失色的光辉，我们已经隐约可闻天那悠扬的琴，耶稣在并接我们，要为百疮的这心，不过再过几里朋友，会要不算生不累，不再有罪，不再有忧，主要擦干你眼泪，因他真用肉身说道，无空无内人力前，因为也许明早未到，旅程就已到终点。
这首诗歌是写给一些现在在忧患苦难当中的基督徒，就是要来想想主自己是怎么经过了那些他所经过的旅途是怎么样的，叫我们知道说学生不能大于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所以我们要会说这些是不出奇的。但是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想看主他为我们真的做了多少，为我们经历了多少，让我们经历无论是什么，我们就知道说这不为过，这不为过。刚才我们提到说他在玛撒的那个小城里边成长，那是真的是名不经传的地方，人家称他为玛撒勒人耶稣，就是没有什么名气的。而在这种地方，当地的人，他家乡的人还瞧他不起。我们在马太福音13章53节看到耶稣跟一些人讲完了道，讲了一些比喻，在13章讲的好多比喻。 然后他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你看这么荒谬的事情，这么好笑的事情，他跟他们讲道，在会堂里教训人，他们听的，哇，这个人怎么会讲出这么有智慧的话？这个人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怎么这么了解圣经？怎么会讲出这些话？是很不可思议的。而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不是赶快来问他，来求问他多一些事情，既然他知道我很多我不知道，我赶快来请教他，或者我心里边有很多不解的事情，我要来求问他，反而不是这样的。他的智慧是无可否认的，他的能力智慧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凭什么藐视他呢？他家里的人我们都认识啊，跟我们一样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啊，甚至在我们当中比我们家还穷的，房子比我们还小哎。走，不用理他。人就这么反应，而我们的主明明是显出他很多神的大能、神的智慧，但是还是被自己的人拒绝了，被自己的人拒绝了。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另一段记载，在53-58节。看一下，第四章的16-30节，16。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的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给就是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就是他都在做了，他使瞎眼的能看见，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些他来了，他在做了，所以这经今天应验了。 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他们就是像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那里讲的说：“哎，这个人怎么会讲这些呢？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约瑟是个木匠而已啊。”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然后他又讲，后来呢，会堂里的人听见他讲的那些话，就怒气满胸。28节，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走过去了。这就是拿撒勒人怎么对待他。我们现在啊，有很多地方啊，假如出了个名人，哇，那条村啊，那个乡的人就不知道多高兴，好像他们也被带，也沾了光了。听说我们国内有些运动员哈，假如在奥林匹克拿到那个金牌，哇，家乡就奖赏他们多少万，还要给一套房子，哦，反正好像他们也沾了光了。但是耶稣不是哦，他讲出这么智慧的话，他也行了，人家也知道他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他们反而藐视他，因为觉得他的家并没有比我们怎么样，没有比我们想喝多少，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难怪在约翰福音第1章第10跟11节讲说，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我们的主来到世上这33年中，他所经历所遭遇的就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刚才读到腓立比书2章5到8节，我们还是再翻开来再看。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为什么？他本来就是神，他在地上除了那样被人藐视，他时时处处完全是听神的话，与神连结。他一直说，我看到我父做什么，我才做什么，就是父，也是父要他做什么，他才做什么。父要他讲什么，他才讲什么。他说，我没有凭着自己做过什么，我没有凭着自己说过什么。是耶稣的一生， 他没有说我是神，我自己可以做主，他一直就是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我们刚才讲他降生就是一个普普通的小 baby， 而且是在比普通人还要低等的生在一个马槽里面，虚极到这个地步，取了人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你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看到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没有看出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出来除了施洗约翰一下子认出他，那是因为神预先跟他讲这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一眼，而且施洗约翰是圣灵充满的人，一眼就知道这个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其他人看他都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一个普通人，他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样式。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好，我来地上就是要做人的。他在天上的时候已经知道他要来地上就是要来做人的，那我就是要做一个100%的人。我只因为我要讲道，我要带门徒，主耶稣不是我，我是说作为主耶稣来说，他要给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有好多次宣称他是神的儿子，好让门徒们能够相信他，跟从他，也让好多人，除了那12个门徒，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我们知道有500人啊，反正最多我们知道有500人，他后来是显现给他们看的。这些人能够真的相信他是神，要好好的来听他的话，记下他的话，要来跟从他。但是除了这些，除了神要他做的，他会在行一些神迹，帮助人，医治人，释放人，他没有一次说他自己就来做主，他不经过祷告，不经过求问，他里边的神，他自己不做任何事，他就100%的做个人。我来到地上，他只是称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说我就是神哈，你们都要听我的，而是一直是说他要听神的，我们都要听神的。他就一直卑微，一直卑微，一直是做人做人做人，甚至在十字架上那几个小时，他还是一直是做人做人做人。我们前面分享过他讲了好几句话，他还要替那些人来代求，求神赦免他们，不是我赦免你们哈，父啊去赦免他们。然后在 但他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他担当我们所有的罪。一次神掩面不看他，不看他，他一死不能说神啊，不行不行，还在克西玛尼的时候，他就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在克西玛尼的时候，他就是作为一个，我现在是人，我现在是人，要不要上十字架？这个杯要不要挪开？父，你来做主，我自己不要做主，我听你的。这个时候，我是主耶稣，是很想到十字架上那个可怕、那个很可怕的时刻。神要掩面不顾他，这是很难承受的，所以他甚至想说，可不可以不要啊？可不可以不要啊？不要这样，我们能不能用别的方法来救人呢？不要把所有的罪都堆在我身上。但是他仍然是，我既然来世上是要做人，要来替人受这个刑罚，我就做人做到底。这个杯可不可以拿走？你决定，你决定，父神，你决定。我不要坚持我自己的意思。我们来看几处，最后他的祷告，在马太福音26章，39节，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44节，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马可福音14章，这里也是记载他怎么祷告。35、36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路加福音22章42节，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约翰福音18章10到11节， 十到十一节，当那个祭司长带着兵丁来抓他的时候，那个第十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你看主耶稣，他一生来到世上就是卑微，卑微。他活出神的形象，活出神的品格，但是他始终是做个人。他活出神的能力，活出神的圣洁，活出神的慈爱，活出神的大能，活出神的智慧。但是作为一个100%的人，他一直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谦卑，谦卑，谦卑，顺服。谦卑顺服，这个是作为一个人，他100%的人，在神面前应该怎么样？就是没有自己，100%的只要神的旨意，不要有自己的旨意，不要有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他的一直谦卑，一直谦卑，一直谦卑。他没有说，我怎么要降生在这种地方？还有那些人藐视他，他没有跟神说，我要换一下环境。他要马上变成什么人，他都可以的。但是他一直做那种卑微的人，他只是警告他们说，你们人就是这样对待神的，就是这样对待从神来的人的。那些人接着就要撵他走啊，就嘲笑他，藐视他，还要把他推到山下去。他们家乡的人就是这样来对待他。但是他最后一关呢，还要上十字架来背负我们所有的罪，还要来承受，要与神好像分离的那样的时刻。然后对这种最最难承受的，他也说：“阿巴父，你来决定，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这是就是一个谦卑到底，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他讲，他最后讲，成了，成了，这个成了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来的？他在还没有降生在地上之前，经过了好几千年，来到地上33年多，是一个比世上任何人都要尊贵的一位神来承受的，比世界上任何人承受的苦还要更苦的，这就是我们的耶稣。 这个救赎计划救赎大计是这样成的，整个救赎整个救恩是这样成的。他讲成了，这个花神多少年，主耶稣付上多大的代价，他付出了多少才这样成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要让主不断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在做工做工。我相信没有哪几个人需要像主耶稣这样经过这么多的苦难。我们世上没有哪一个人会像耶稣经历过那样。我们也有很多人为主殉道，为主被砍头，被杀害。无论什么样的苦，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像基督那样担当其他人的罪，来经历那种与主分离的那种感觉。反而神是极其怜悯我们，当我们在受苦受难的时候，他一直陪伴着我们，他从不撇下我们，总不撇下我们，也从不丢弃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所受的任何一种苦，无论人怎么样对我们无礼，无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苦无法跟主耶稣比。但是我们今天唱的那首诗歌，就是说主耶稣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是怎么样的。当我们受什么苦什么苦吗？当我们不认识主耶稣走的道路，当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不认识圣灵要怎么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受气受苦，我们就会呱呱叫，我们就会觉得太无理了，太没道理了，怎么人可以这样对待我，怎么他们可以这样对待我，我们就会愤愤不平。但是你想到主耶稣是这样的来为我们成就救恩，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们真的就无话好说了。今天那首诗歌就是一直跟我们讲，主耶稣是这样的，我们要顺服的跟他到每一个地方。羔羊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我在哪里，跟从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主耶稣这样说。今天早上，马凡牧师在我们晚校的最后一课，反反复复讲，就是我们要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要让他来做。他是始，他是终。我们想要跟从耶稣，我们想要有耶稣的样式，我们想要得到耶稣的生命，那我们就是要一直让他来做，让他来做。主耶稣在世上一刻也没有跟神，也没有离开神，都是跟神在一起，都是他住在他里面，他住在他里面，他在他里面，他在他里面。我们也要 一刻也不离开神。你做到了吗？还没有做到呢，就是要继续操练，继续操练，继续来安静等候他。你越多安静等候他，你就会越多在他里面。你不是在安静等候他，你已经学会很容易安静等候他，那你起来，你去做事，你去做饭，你去开车，你也会很自然、很习惯的来跟耶稣在一起，来跟他讲话，慢慢一刻也不离开他。只有这样，慢慢慢慢，我们才会除了我们不能背别人的罪之外，其他的我们都可以得到耶稣的生命，他乐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跟我们分享，我们也跟他分享他的苦难，最后我们也跟他一起分享他的荣耀，因为他已经做成了。只要我们不离开他，不离开他，操练越来越多跟他在一起，越来越多跟他在一起，慢慢我们就会一直跟他在一起。就会跟他分享的他做成的所有的救恩，包括我们就是要领受到他丰盛的生命。哦，主耶稣，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做成的一切。你做成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从你诞生在马槽里，直到你上到十字架上，整整的一条路，整整的30几年，你一刻也没有忘记，你是要来做人子，你是要来做人子，你是要极其的谦卑，完全的顺服，一次也不要有自己的意思。主啊，这个生命我们要你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不只是免去我们的罪，涂抹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得称为神的儿子，被称为义，而且你是要把你这么丰盛、这么圣洁的生命要赐给我们。主啊，你已经做成的这个大功，我们要来领受，我们要主耶稣，我们也要像你一样，一刻也不离开神，一件事也不要是出乎自己的意思，完全是你的意思，不要一件事是出于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或者我们忘记祷告你、忘记求问你，匆匆忙忙就做的决定。主啊，每一样事我们都要来求问你，每一件事都要出乎你。 让你克西玛尼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只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从我的意思。主啊，愿这个祷告成为我们对每件事的祷告的版本。
嗯，
不像我们再有别的祷告，不要说主啊，请你为我成就这件事，主啊，请你把这个给我，除非是求你的生命。哦，主耶稣，求你垂听我们今天的祷告，让我们也就让能够像我们今天的诗歌所唱的，一路跟着你，一路跟着你，一路跟着你，直到见你面。赞美主，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线上的家人，让他们也都记住这一个祷告。我们要把你的祷告背下来，也要把腓立比书那一段经文背下来。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哦，我们还有一个通知，我们下个礼拜开始，那个在北美还有可能其他国家有冬令时间，有改冬令时间。我们亚洲聚会时间没有变，还是主日的8点开始。主日早上8点开始，但是我们其他地区北美就变成要提前一个小时，好像美西原来是下午5点开始，下个礼拜开始就变成4点开始，那美中就6点，晚上6点开始，美东就是7点开始。其他国家，你们有改动力时间的，你们就自己照调，反正就还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开始。我们有些人早下线的，希望大家能够通知他们。亚洲时间没有改，没有变，就是其他国家有改冬令时间的就要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照着我们的时间，在北京时间八点我们再见。